养育儿女了。我也深深地相信跟我内人有同样的感觉，能给我们十个孩子，不光是为了我们的家庭，也为了帮助这个在南宁年轻的家庭的，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有很多的经验啊，在这个的经验的里面呢，有很多的失败，受了很多的痛苦，在盼望这些失败你们不会考不得了。并且有一件的事，我们也是从台湾移民过来，对孩子的生长有东方的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这个的冲突一面是我们做父母跟儿女之间所的冲突，是我们的孩子很难适应在中国的生活，在这个光景里面能够把他们带大了，实实在在。来者，我们发现我们十个孩子都是我们两个人生的，但是个性不一样，对于不同的个性了，我们常常不知道如何来教导来养育他们，所以我们把我们所受的和大家。但是我分享之前，我常常有一个的感受，发现今天的基督徒尊重圣经，很少真的基督徒尊重圣经。你如果问我说哪里可以看到，我问你们几个孩子。我的主要常常有机会给人分配，我们有一个教会，我们毕生团队有认识喜欢的，刚刚三个礼拜，当时九岁，哦，不得了了啊！当时九岁的我们教会中间蒙恩，大家认识喜欢的，结婚之前我都要跟他们婚前谈话，起码三个小时。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喜欢？
怎么简单？
所以在这些地方，我常常跟别人讲，
4年前的时候，忽然脑子很疼，哎呦，20分这个家倒梗了，啊，这20分好了，第二天就疼了，那我很着急，所以到医院去检查。他在一个天主教医院，我说天主教我不相信，找到纽约两个最大的医院，有一个 NYU 的纽约大学的医学院，找到专家，哦，个专家真厉害，一次门挣275块的哦，那只好275块啦，每个 appointment 都是他的朋友介绍的，不介绍的话，好医生都找不到的。12点去appointment去了，去查，没有查出毛病，3点半回家的。刚刚到家，电话来了，大女儿打来的。哎呀，打了好几个电话，妈妈回来，查的怎么样？啊，没有事，她就放心了。过了没有多久，小女儿怎么确实打来了？哎呀，妈妈查的怎么样？哎，查了没有事了。我一个儿子住楼下，6点都上来了。妈妈，饭烧好了没有？
是个儿子。
检查回来也不问问看妈妈查了怎么样，说饭烧好了没有？
这个儿子，
所以你们呐，有女儿没有儿子还不要紧，有儿子没有女儿是惨了。你们听我的话好吧，我是劝了好多人了， 切了十几年了，好多人还不听我的劝的，现在都已经懊悔来不及了
啊。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女儿，我告诉你，你一定到以后丢得给你，你丢得给你，你就是对不起你的女儿。为什么？员工没有同伴，没有同伴，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很好，过了八岁你看他好不好。你是女生，我是男生，男生不跟你女生玩就不要了啊。八岁以前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都不要紧的，八岁之后他一定不能留在家，往外跑，一定往外跑的。到那一个时候了，你真正觉得你对不起你的孩子，没有给那个男孩生个弟弟，没有女儿生个妹妹，给他有同伴的，那么这是一种的情形了啊。所以我先跟你们讲了，你们我总讲过了哈，啊，到以后懊悔不怪我了啊，要怪你自己了啊。你们自己年纪轻的时候要打算着了哈，切切不要再有传宗接代的感觉，也不要有养儿防老的感觉，老了自己养的或者靠儿子女儿养的，乃是爱心上的 response， 乃是这个叫你心中到老年心中得到喜乐的。那么这是养儿女到底有多少的事情上问题上。我们到纽约的时候，有一个的家庭三个儿子，累死了，哎呀，孩子皮得了不得了，再不敢生第四个了，这个是不是啊？我们劝他说没有女儿不行的，他再不敢生了，不敢生的话，不敢生劝了也没有用了。所以晓得儿子已经到五岁六岁了，发现丈夫到教会中间看见女的小贝贝，就是眼睛走不了了哎呀，看见丈夫好可怜了，再生一个吧，生个第四个是女孩啊，这个宝贝的了不得了了。哦，到现在都孩子已经长大了，哦，他们也很感激我们，我们当初劝他们的，你看。所以现在我跟你们讲了哈，这是到底生这个孩子问题。但是生孩子不容易，养孩子更难，当然难的啊，并不这么容易的啊。生是神负责，怀了孕了神自然会他长大的，养是你负责啊。你切切不要讲交给主，我做传道人，我一听基督交给主，我最生气了，主交给你，你交给主主交给你还交给主，一点不负责任的话，基督徒了，是吧？这有一些基督徒一种口头话非常不合理的，说交给主了，我依靠主了，哎呦，依靠主怎么依靠法，依靠法。所以弟兄姊妹啊，这里有好多的事情，我现在能够跟你们交通来告诉你们怎么养约，但是我知道过了五年我不一定能讲，过了五年的年轻人有新的问题我不一定懂得，我现在还懂得一个现在的孩子的问题啊，再过五年我可能不知道了。时代一直在改变，我昨天跟你们讲过了，时代改变快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跟得上，你不要以为你聪明，养孩子剩下了更难，因为他跑得快，我们跟在后头都跟不上的哈。那么好，我们就看看圣经的话好吧，请大家来读诗篇127篇。我不知道你们尊重不尊重圣经，圣经怎么讲啊？你们读都读了，背都背了，你们还没有尊敬。127篇第3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肩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的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并不至于羞愧。受感动了没有？都是受感动，同意不同意？同意，话说要算数啊。孩子到底是怎么生的？是耶和华所赐的啊，那是我生的吗？是吧？耶和华所赐的财产是产业，所怀的胎是耶和华的赏赐啊，不要说怀了没有办法，只好生喽，生了只好养喽啊，是吧？那是神的产业，神的赏赐。为什么缘故？为了神来征战。养儿女还不是为了自己老年的享受，养儿女乃是为着神来预备一些的战士。有一点我查出去讲了，你有没有注意？我听别人告诉的啊，就听别的哥们的讲到，讲到 homosexual， 别的官们说了，人的历史那个都有很多的罪恶，有一种的罪是神不能忍耐的，有些罪还忍耐的，什么后摩撒克尔，说索多玛俄美拉为什么硫磺的火会降下来，后摩撒克尔，对不对？为什么后摩撒克尔神这么不能忍耐，没有后代，对不对？后摩撒克尔没有后代的，然后所以没有后代这件事是基本有基本，违背了神创造宇宙万物在万物中间的带领。所以我常常在征婚的时候总是重复地读到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照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造人，使他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和海里的鱼，是26节神的准打算计划。27节，神的行动，神就照他的形象造人，加了一句来造男造女。28节，就交把交代把所造造的天上的飞鸟、地上活物和海里都交给人，但是28节交给人托付之间加了一句话，神就祝福给他们，是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这神创造人有一个对人生的托付，这个的托付就是他们来管理神所创造的，而这个的托付能够成功，在于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没神的形象人就不能管，但是有形象造了之后了，必须要加上这个祝福。所以我跟人讲了，神对人类头一个祝福不是给个人，神对人类头一个祝福是给家庭。所以结婚的人呢，我跟他们讲，你们结婚了乃是你们去承受神的祝福，而这个祝福承受了不是叫你享受，乃是为了叫神的旨意能够逐步逐步的完成。在这个完成的里面的养育儿女是为了这个的目的，清楚了没有？儿女是神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个产业不是为了你的，是为了神的，要为着神的缘故了来养育你的儿女。你为着神养育儿女，你一定能够享福，这是你卡油的。你如果自私不为着神的来养育儿女，你自己孤苦，你到老年是孤苦的，你是绝对不是钱的问题，绝对不是事业的问题，那是你儿女养育了之后到底的光景是如何。那么圣经的里面教导我们如何养育儿女，圣经里中中有一些的教导啊，其实在诗篇的128篇也是这样的啊。128篇，我们来看看第3节：你妻子在你的内舍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呐、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就要这样蒙福。受感动了没有啊？哎呀，读着读着都不受感动的啊！你像一个葡萄累累的，像橄榄摘子，橄榄摘子你们懂吗？不懂的。橄榄树慢慢长大，长大老了，枯死了，枯死的。到老之前，枯死之前了，橄榄掉下来了，所以一个橄榄树在这里了，旁边有一串小橄榄长大。这个就是你的儿女啊，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啊，小的橄榄树是什么？说当中的橄榄树死掉了之后啊，旁边一批的橄榄树就长大起来了啊。那这是当初在迦南地里说橄榄树有个很大的很主要的哈、哦。所以这是也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这样蒙福的。好，那我们来看管教儿女的话呢，我想我只简单的读几处地方的圣经。好，一处地方要请读的哥罗西书第3章。哥罗西书第3章第21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主要下面一句话，恐怕他们受了自气啊，神非常厉害的警告我们了，恐怕他们受了自气。再有一处，希伯来书第12章，希伯来书第12章第5节，你们有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被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好，我们稍微过去快一点哈，就是到第8节， 管教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第九节，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亡灵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仗随己意管教我们，唯亡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的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对吧？那么这个圣经大家都很了解的，有一个词句你们不一定了解，跟一般的人的观念不一样。什么一个词句呢？第九节啊，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跟观念不一样的。现在在北美不敢管教儿女，因为怕管教儿女之后儿女不尊重你，你知道吗？所以怕孩子不尊重你，老是忠勇爱心的对待他。圣经不是管教儿女他会尊重你，跟思想不一样的。尊重不尊重，长大才尊重，当时不尊重的，你要眼光放远一点。你孩子小的时候管教他了，只有对你不尊重，但是如果你管教儿女了，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会尊重你。所以听圣经的话啊，不要照美国的习惯的啊。好，我们圣经读这些了。我个人为着这些事情有很多的思想，也为着帮助弟兄姊妹照我所了解的尽可能的整理出一套系列来教导的。但是我要跟弟兄姊妹提到管教儿女的时候，我头一句话，你有了孩子了，你自然知道应该管教儿女，但是最难的一件事在你下意识里留下你小的时候父母怎么管教你的。所以你有孩子了之后，没有经过大脑的，就用下意识里头的 information 来管教你的儿女，请你记得，我保证你失败，保证你失败。管教儿女最难的一件事，很难，从你下意识里头，你小的时候父母怎么管你的方法，从你下意识里头把它 erase 掉。这一个，如果你没有把它除掉的话呢，你简直不知道如何养育儿女。为什么缘故？时代改变了，对吧？你会发现今天的小孩好聪明，我们小的时候六岁七岁傻兮兮的，现在孩子三岁四岁好聪明哦，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小的时候六岁之前完全在父母的保护底下，现在的孩子三岁突破你父母的保护进到你孩子里面了。怎么来的？透过电视。所以他三岁的时候了，四岁的时候了，已经照着社会中间的那一种光景了，进到他的里面了，不在你父母的保护的里面了。所以这个呢，你会发现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有非常多的里头的冲突。所以这个求主了，叫我们能够超越过，除掉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对我们所有的管教，来从神的话来看到底如何养育儿女的。那么养育儿女的事情上，我愿意从几方面整理出来跟大家来讲。头一件的事情，你有了儿女了之后，要知道你儿女的个性。你如果不知道你儿女的个性，你不能够养育你的儿女。有些孩子比较谨慎型的，有些孩子比较乐观型的啊，我不说悲观啊，悲观不大好听，悲观就是谨慎啊。什么时候能够知道？很简单，三岁就知道了，三岁就知道了。你给他一张白纸头，给他支铅笔，叫他画圆圈圈。你觉得你画给他看，你叫他画。有些孩子画画画，刚刚接口；有的孩子永远是开口的。哎呀，宝宝，那个爸爸画的是接口的，你怎么开了口了呢？他一画，哦，这个样了，不同个性。接画的刚刚圆的，口就是仔细型的；不仔细型的，开口的要么交叉的。不仔细型的哪一种好？不好都坏，你知道吧？开口型的他比较乐观， 开口型的比较和他能联系，比较外向；谨慎型的比较太谨慎就悲观，谨慎型的不容易跟别人有来往。你要知道的哈，两个个性上长处有短处，短处就长处了。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孩子的个性到底如何。两岁三岁就应该明白了，明白了。你怎么办？一定要与他个性相反的方法来带领他。所以你们记都记得好不好？不要照着他的个性来带领。每一种的个性长处就是短处了。你随着他的个性来带领的话，长处也表现，短处以后不能挽回。你如果反复他的个性来带了，长处还照样有，短处还有，这短处不会成为他以后做人的一个大的损失。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谨慎型的，要从小带他常常出来到别的弟兄姊妹家走一走，跟小朋友玩一玩，切切不要叫他留在家中。我早上已经讲了哈，我们以前的观念，乖孩子都坐着不动的，乖孩子都不出门的，乖孩子是做功课的啊，这样的人呢，难得以后长大有用。我告诉你，难得长大有用的。哎，你这再厉害的叫自闭症，你知道什么叫自闭症吗？是吧？他坐在那里不动，你跟他讲话也不听的，他听见没有听见的？跟他有兴趣他就讲，跟他没有兴趣他就不讲的。啊，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弟兄姊妹当中有两个人的孩子是自闭症的，有一个父亲母亲都是精神科的医生，这个孩子自闭症的，是阿瓦，你们不太有的地方，你们阿瓦来的可能会知道，妈妈没有办法，不做任何的事，完全照顾了自闭症的，自己是精神科的医生。另外一个在加州，一个在传道人，他的儿子是自闭症的，小弟都不知道，到美国才知道。他家住了旧金山不太远的地方，我一直坐飞机到的时候，这位弟兄，我也同工到飞机上去接我回家了，按电铃没有人开，他用钥匙开，儿子就在开，按电铃不理的。这个孩子已经我想到了20岁左右了，书也做不好，事情也做不好，哦，好苦了。难在什么地方？小的时候不知道，你觉得很乖，也是乖的。如果早一点治了，还不至于太厉害。到以后十几岁了再发现了，很难的，很难治了。所以要知道的哈，如果你孩子老是这么乖的，是很危险的。你要说很危险的。如果你孩子不是自闭症的话呢，谨慎型的，要常常带他出来跟小朋友玩。如果这个孩子画画老是还不分口的，我告诉你啊，不仔细。玩玩具可以，玩好了一定放原位，一定放原位啊！人叫做从小的事情上要训练他的啊，换了衣服要自己摆。我这个人呢很管闲事哈、啊。今天早晨的时候看见有一位姊妹在喂她的孩子，已经3岁多了，妈妈还在喂饭。我说你几岁啦？3岁多了。我说咻咻咻。还要妈妈喂，我跟那个妈妈说了，毛病是在你身上，没有给她生个小妹妹，生个小妹妹她就长大了。哎，你没有生小妹妹，老是小的，老是小的。你会看见了一个孩子的话，特别是谨慎型的，特别是女孩子，都不大容易跟人多有来往，多有谈话啊。你要多想一点的话啊，再想一点的话，做父母的以后一个很大很大的重担，就是婚姻有对象了没有？哎，当然你婚姻没有对象啊，做父母的实实在在心中是操心的。你男孩子还不要紧，哎，我一个男孩子口袋中的女孩子照片一大堆的，他也没有心，不在乎。我的女儿25岁了，我很着急喽，我很着急喽，是吧？那么你会发现了，如果你的孩子谨慎型的，他不容易有朋友，以后婚姻对象就不容易，常常你父母从小没有给他好好的带领的。所以如果是活泼型的话，他常常会有朋友的，但做事情很麻烦。我这个孩子，有的孩子也实实在在有很多的失败。我跟你们讲了，第二个儿子呢，他是很爱主了，是吧？一直到现在夫妇两个个性差不多，有的时候到家里头来了，到纽约来了要走了，哎呀，钥匙在哪里？ 没有一次找到的，我告诉你，没有一次找到的。我小时候没有训练他，真是的，我训练他已经来不及了。你看，我都给他看，你们要不要看？看看我身上有两本小簿子，看我这一本的地址簿。你们要看的话，我不相信你们有一个人的地址簿字写得像我这么好的，字字细细在里面的。我教我儿子教不出来，我小时候没有教。哎，因为他什么呢？他是外向的，是外向的。外向的里头啊，没有教他这样老是把事情做得仔细。他手表不得丢了几个，我从来不丢的。因为他什么外向的，他有一个好处，能交朋友。他在台湾的时候啊，7岁8岁坐个三轮车10分钟，跟三轮车夫会做朋友。哎，反应大了，我跟三轮车夫没有话讲了，他叮了吧叮了吧会讲话的。他有一个儿子了啊，现在就怀孕快生要第二个了。孩子3岁的时候到纽约来，他要走了，我开车送他到飞机场。到老瓜的 airport 去两条路过去的，前头很挤，我在前头开车，他们夫妇两个坐了后面啊，带着一个孙子他。哎呀，这挤的时候啊，我这个孙子啊跟隔壁的美国人呢打交道了，美国人跟他谈话了。哎呀，我真佩服啊。我小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没有这么大本领，要有的话听说是我妹子的遗传，不是我遗传的。很会帮交道，所以在 Siri 你们如果有人从Pittsburgh 来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林恩生。哎呀，真是非常大的爱心照顾别人的。那这是他的个性，这个性里头差了，没有教他好好仔细。说现在老是手表也丢了哈，钥匙又找不到了哈，这个是吧？那这个性的长处就他的短处了。所以你们必须要知道你们孩子的个性，反复他的个性来带他，这头一点。第二点，你必须要知道你孩子的天分。每一个父母都觉得他的儿子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男孩，每一个父母都觉得他女儿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儿。哎呀，虽然你的女儿啊，你的儿子别是他的也是最漂亮的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哈。这是所有做父母的都是如此的，每一个父母都觉得儿子和女儿是最聪明的。啊，但你要知道，你的儿子女儿的天分有的高有的低，高的也不是每一样高，有的可高有的可低，你要知道的。你不要太 crazy 啊，刚刚头一个孩子很 crazy， 那这我不怪你。你如果孩子慢慢长大了还是这么去着迷法，那你是糊涂了，你要糊涂了。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天分在哪里的。我举个例，我有6个儿子4个女儿，我有一个儿子非常聪明，5岁还没进幼稚园，心算2+2=4，4+4=8，1做到200。哦，真聪明，学什么都好，只要一学没有不好的。到在台湾的时候了，还不过只有10岁，我们就在学瓦奥林。我们巷子里住着一个台北交响乐的第一个瓦奥林手，请他教。哎呀，老师喜欢得不得了，他说我教过了这么多的孩子，还没有一个孩子像你儿子这么能干的，学了这么快的。哦，实在是聪明的。我另外一个的儿子来到美国了，发现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在台湾都没学英文吗？有一位弟兄学英语的，以英文的 literature 的，毕了业了，没有工作，他就没有收入，就住在我们家，我们就接待他的。所以他是每天吃了晚饭之后了，教我们孩子讲英文。教1个多月了之后，他告诉哎，那个地方你有个儿子有问题哦。我说什么问题？有问题哦。他说他也不大懂得，他说要不要叫我的女朋友给你看看？他女朋友是叫 special education， 啊 ，special education 是在人身上有点特别的光景哈 ，education。好了，叫女朋友来看看，发现有问题，有问题怎么找专家？一找专家了，眼睛到脑子的神经有问题，耳朵到脑子很好。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做梦也没想过，还什么眼睛到脑子，耳朵到脑子。第一个问题就是一讲一天不错。他这个孩子啊很怪，三呢、啊、从下往上写，这么调皮的呢，个三不总笑，从上往下写的啦，啊、哦、从上往下写，自己一写从下往上写。 MW 常常搞错， B 和 D 常常搞错， P 和 Q 常常搞错，不仔细，这么糊涂。以后发现不能怪他， 眼睛到脑子有问题，怎么办？找专家，美国就行，不还有专家好找是吧？找了专家去查出来了之后了，给他好多的条子贴在墙上，每天读，每天读，过了半年多了，终于改过来了。但虽然改过来了，书读不好，书读不好。所以我自己对着孩子带领孩子的标准不一样。聪明的孩子有一次成绩单来了，我就骂他，你才考了87分。他说爸爸你不公平，弟弟考了78分你就称赞他了，我考了87分你还骂我。我说你应该考95分的，你没有考95分是你懒惰。哎，弟弟呀、啊、考了70分我就很高兴了，78分我给他奖赏。是不是我爸爸不公平？公平的，根据他的智慧来带他，不是根据一律的标准来带他。我知道我的孩子天分是如何的，你们总要知道你的孩子的天分到底是如何。并且还有一点，就是天分好和坏的话，也是某一方面比较好，某一方面比较差。中国做父母的很怪，孩子的成绩当然只看见坏的，不看见好的，是吧？你们在台湾是不是这样？是吧？成绩的，你看这个才考了70分就骂了，90分看不见的，只看见看着70分骂的，是吧？中国的做父母只是在不好地方来责备，不会的好的地方来鼓励。啊，我盼望你们有儿女了不要这样啊！你好，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天分嘛，哪一方面强，哪一方面弱。所谓的这个缘故，我跟你们讲个现实，好吧？你们有孩子了之后，5岁之前，一定要他学过音乐的器具。5岁之前，最主要钢琴。5岁之前啊，不是6岁之后啊。普通人中国人观念6岁之后啊，哎呀5岁嘛小嘛他还不懂嘛，5岁之前一定教他在美术上有兴趣。我认识一位的弟兄，台湾来的，他现在已经是30多岁40岁了，有一个嗜好很特别的，看天象。哦，很特别的。他好，有一次我到洛杉矶去了之后，在一个动一个夏令会的里面，在一个山上，他来看我，到山上来了，汽车带着一个望远镜，好、哦，4尺5尺长的望远镜带来的，他陪我来看天象了。要开车开到个地方没有灯光的地方，有电灯就不行了，来给我指着那个天象，什么天象什么天象。哎呦，晚上1点多了，我冷得我要命啊！那为什么英国呢？小的时候接触过旅行，哎，我自己的姐姐。是1948年，我姐夫从美国到上海跟结婚的，然后我姐姐到美国来的，3个女儿一个儿子，啊，那你们就想象得到了，对儿子的态度如何，是吧？你们有经验就懂得了啊。头上3个女儿，这个儿子的，这个儿子以后读书，康奈尔学兽医，你知道啊？康奈尔的兽医全美国最好的啊，很难考进去的。他高中毕业的成绩平均97分，才能够进去的哦。没95分都进不去的啊！他为什么去兽医？那是他初中的时候了。纽约市政府有一个的打算，让城里头的孩子到乡下去过一个暑假。所以市政府登了报了，哪一个的农民肯接待纽约市区的年轻的孩子？有的农民来登记，好了，城里头的人登记了，是安排了，他们有10个人左右到开纽约开车大概3个小时。到给农村一个农民家都去住，住了2个礼拜，8个人赶走，偷东西，这年轻孩子偷东西，就2个人留下来的，我姐姐的儿子留下来的，每一年暑假都去了，去了之后帮忙他养猪啊，养鸡啊，养牛啊，养马啊，吃 potato 是一大堆的，哦哟，一个暑假2个多月长回来，说身上都长高了，是吧？那么这个农民家有好多的牛和羊了，他就这么的兴趣。大学以后做兽医的，其实很赚钱哦，工作做得很好，儿子很好了。你总要孩子年轻的时候了，音乐也好，美术也好，天象也好，动植物也好，给他小的时候接触过，接触过不一定他看，接触过不一定为止，但是你总叫他隐藏在里面的天分慢慢发挥出来，不是照你所想的啊。我也常常劝在美国的基督徒了，你们这边学理工的人，切切不要老是劝你孩子学理工， 美，中国人学理工太多了，我再不劝我的孩子学理工的。我十个孩子只有一个女儿学机械的，其他都不学机械的，但是很好很好。在我们家的有孩子，有一个的女儿，大女儿来到美国的时候，高中一年级才发现有美术天才，台湾都不知道有美术天才的，是吧？说考试啊考试啊，做功课忙得不得了了。到美国的话，哎呦，有美术天才的，画了画老师很好，贴在教室的里面，以后就贴了大门进来的地方。我有每天晚上画到一点钟的啊。到高中快要毕业了，读大学，我问他什么学美术，哎呀，我说女儿啊，你学美术要饿死的，到你出名的时候已经死掉了。你不能学美术的，学什么的？那怎么办？我给他建议学建筑，说他学建筑学得非常好。你知道建筑和 construction 不一样啊、哦，这个你们应该知道是吧？是美术方面的，就跟他的性、跟他的天分有关的，对吧？我有的孩子，像有一个孩子学 nuclear engineering 的，是吧？有两个孩子是学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的。我最小的女儿学 law， 哎呦，很棒哦！中国人当中有很少学 law 的啊、哦。我十个孩子只有我小女儿才有资格学 law， 别的都没有。五岁来的，英文是讲得真是好，并且看了好多的书了，美国的风俗习惯、以往的古典都知道，比我知道多去了。所以他大学4年毕业是 legal study， 然后进到 law school 要经过3年了。做律师好难的，3年 law school 毕业了，再考license 才能够做律师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个的话呢，照着他的天分给他去发展，切切不要就你孩子像你一样，切切不要啊！说父母都是盼我孩子跟我一样的啊，传下去了，哎呦，传下去，不要传下去，你的孩子跟你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知道他的孩子的天分，要鼓励他的天分好的地方，怎么鼓励法？成绩当然哪个成绩好，要称赞他，不光要称赞他。有朋友来了，在朋友面前称赞他，你要知道，听我劝啊！你说，哎呦，好骄傲，是吧？哎，我在台湾已经讲了，养育儿女，小的时候教孩子骄傲，不要谦卑。哟，他说林弟兄啊，你根本违背圣经吗？圣经教我们谦卑的吗？我说你孩子小的时候谦卑，他得救圣灵感动，没有背好谦的了，都谦光了。小的时候单单他骄傲。当骄傲有损害了，圣灵光照他就会谦卑。你小的时候教他的谦卑是没有属灵价值的，这是儒家的谦卑。真正的谦卑是圣灵的带的。一个孩子如果对着自己没有一个的 confidence， 孩子在世界上没有办法生活的。什么叫 confidence？ 知道我的才干在哪一方面好，这有 confidence。 也知道哪一方面不好，你也知道啊。这不好的地方你鼓励他，你不要要求太高，只告诉他你只要用功一点也会赶上去的，其实赶不上太好的。这个好的地方了，就一直花了功夫花了钱财给他去发展。你们孩子到了10几岁了，要给他订杂志，对他的有兴趣相同的杂志要订给他，来叫他来看啊。是这样的话呢，渐渐把他天分方面栽培了起来。你们这克利夫兰都知道John Lynn是吧？林旺杰是吧？林旺杰的 piano 到以色列去了， Robinson 的奖得到银奖，对不对？我们纽约一位弟兄得到金奖，哦，比林旺杰还棒，我告诉你。中国人的金奖很少的哈，一个徐飞平，中国大陆来的，不在我们教会，我们很熟就是了啊。林旺杰是银奖的哈，当初是很了不起的。啊，他在九里啊，是吧？在九里啊的。那么你们如果在克利夫兰，应该听过他的见证啊。他小的时候，他姐姐好凶，他不要学，姐姐都是他学的，气姐姐气得要命，现在很感激姐姐了。从前有天分，那是姐姐发现儿弟弟有天分了，在这方面督促他。难得一个的音乐家，他到13、14岁的音乐上一直有兴趣。你要知道啊，硬的督促他了，积蓄的学。以后才把它发挥出来的。所以你如果你不知道你孩子天分在哪里，你怎么栽培法？我发现中国人的家庭呢，儿女就是自生自长，你们做父母一点没有尽责任，不知道他的天分是什么样。你要花了功夫，要给他有机会，要给他订杂志，要给他找老师，让他天分好，你就发挥了。 他才能以后有真正的成就。这第二个，你孩子的天分方面要知道。第三个，必须要知道，孩子因为他年龄的增加，心理状况的改变。你如果不注意这件事了，不知道如何管儿女。一个孩子2岁半左右，有了所有权的感觉，这个玩就是我的，那个是你的，你的我也玩，我的不给你，对不对啊？几岁？2岁半，男孩子大概蹦一点到3岁，男孩子迟一点的啊，蹦一点的。哎，你说，哎呀，孩子这么小气的，玩具都是我给你的，是吧？小朋友来，亲戚朋友来了，孩子小，亲戚朋友的孩子有玩具，你的孩子不跟他玩，你气得不得了，拿把他抢过来，这是我给你的，请你记得得罪他的，你父母错的，你给了就是给了，是他的。2岁半之间没有什么你的我的，反正他没有所有权的感觉。2岁半之后，这是我的，那个是你的，对不对？所以你既然给他了，你必须征求他同意。他没有同意，你没有办法，你不要有父母这么生气啊！是他的就是他的，你侵害他的产权，因为他是他的，你只能跟他叫宝宝，你乖一点，借借给小朋友玩，他还不肯借一个钟头，爸爸负责把他拿回来，如果小朋友搞坏了，我买新的还给你，就这样的，这样他肯答应，好了。不答应再还价半个钟头好不好？你总要征求他同意的，你不能的。这是2岁半到3岁，6岁之前以父母为权威，老子跟在妈妈背后赶都赶不走的，什么时候都要问的。6岁之后以老师为权威，所以1到6岁读书了之后呢，有一些事情叫他做不做，他要做的事情你不让他做他也要做，为什么？老师讲的，有没有啊？你们孩子到6岁之后是吧？老师讲的，老师讲的话过于你父母所讲的，以老师为权威的。12岁左右，爸爸妈妈也不听，老师也不听，看小朋友，是小朋友的。小朋友梳小样的头发，他就什么头发；小朋友穿什么衣服，他也穿什么衣服；小朋友买什么鞋子，他就买什么鞋子。你们不知道有几个人有孩子有12、3岁？哎呀，12、3岁的孩子穿的球鞋啊，比我的皮鞋还贵，都是名牌的。哎呀，名牌的，一会儿衣服又流行这种的夹克去了，一会儿又流行哪一种牌子的那个的那个鞋子了，他就要。为什么缘故？他如果不穿的话，他在同学中间没有面子。所以我。也是刚刚上一个月纽约是一个教会，他们有个家庭聚会，叫我去讲如何养育儿女，分2堂，头一堂 teenage 之下，第二堂 teenage 之后。在 teenage 刚刚左右的时候呢，他们问一个问题了，他的孩子一直要求要买这个衣服，要买这个鞋子，给不给他？我说我现在还是同情孩子，要答应孩子给，不要完全给。我仍然在旁边，你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啊？他小的，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不是这样？我说你不要把这扒我的疮疤了嘛！我小的，我年轻不懂啊，现在你要体谅你的孩子啊，你要体谅孩子的同学中间的话，他们有面子的。那我们到纽约来的时候，孩子多，经济很难，理发都自己理，是吧？有一次，我的大女儿给小弟弟理发。啊，小弟弟很感激姐姐理发很好，头发理好了说谢谢姐姐，到楼上到房间了，一到房间哭去了。哎呀，哭了好伤心，说什么事得罪你了，也没给你理发理出血来吗？为什么哭啊？去讲也不肯听，也不肯讲，讲以后问他了，这么短我怎么到上学的？哎，理得太短了，我的大女儿还是台湾标准都不理得太短了。是我大女儿很对不起弟弟，很对不起弟弟的头发理得太短了，是吧？因为什么呢？他没有办法在同学中间嘛，所以说我的头发还是短短的，是吧？但是你知道孩子的话就是这种的，那你们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我的孙子身上，哎呀，这个是头发，当时留一条，马尾巴，女孩子打动初中，电影明星，是吧？我一个聪明的儿子最欢喜到15岁，总是佩服和学 Jimmy Carson， 啊，穿的衣服、走路的样、讲话的样，确实没看好。他是非常的佩服了。那到15岁左右了，他是英雄的主意。18岁分叉了，有的人欢喜读书，有的人欢喜享受。所以我劝你们了，养儿女好好的待他，少的时候一个毛病不太要紧的，能够到18岁他肯读书，你做父母的儿女身上尽了你一半以上的责任。18岁肯读书的，如果你18岁左右孩子还不肯读书，只是为了享受，一面撞一面花，你孩子以后就很难了。那这是到年龄上的不同了，是吧？那么在这个年龄的不同、心理状态不同，在我们身上有个重要的，我不是这样跟你们讲心理学啊，重要是什么？头一个，在6岁之前，他以你父母为权威的时候，要把你孩子心中的权威转到神那里。爸爸妈妈听神的话，说你也要听神的话。爸爸妈妈生活是根据圣经，说你的生活也根据圣经，所以他还不懂啊，是观念有了，内容上不懂。你如果在6岁之前没有把孩子好好尊敬神，请切切记得，不要以为说孩子还小还不懂，6岁之前你不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去了，你孩子很难很难带。你就是你孩子6岁之前带到神面前去，礼拜天一定要去做礼拜，一定要去做礼拜，要带他读经，要带他祷告，这祷告话千篇一律的啊，读经也不知道有什么亮光的，你看哈，就是每一个人带他读经的，要背圣经的。我们的孩子，我内人6岁之前背了好多篇诗篇了，就背的，到现在还不忘记的啊。这样的带他吧，当到孩子到6岁之后，你必须要给他找一个好的老师。你如果把孩子带得好，到6岁不给他找个好的老师，就前功尽弃。我给你们讲一个时代的故事，这在我里面印象很深的，已经16、17年前和17、18年前了。我在 Cincinnati 的朱斯白利家里面有几天的聚会，晚上大家在吃饭，有一次晚上吃饭的朱斯白的太太跟我讲，她说：“林弟啊，你看我的孩子怎么办了？”你知道她也是只有儿子没有女儿的啊，她这个儿子在小学4年级老师离了婚再结婚，第二次的结婚了有婚假2个礼拜，对吧？有陪着老师来代课，所以等到婚假完了，老师也来上课了。小孩子小朋友很好，和他一起买个礼物给老师的。老师一进来，大家都站起来拍拍手，哎呀，恭喜老师的。老师叫小朋友坐下来，好一句话 ，I make mistake again。好一句话，第二次的婚姻，刚刚2个礼拜，他又错了。这次呢，他在跟我讲，他林姐，你看我怎么？孩子的老这种老师底下，婚姻当儿戏一样的。我说你快快换老师，不换老师你没有办法，你再教好没有用的。他说印象在他里面，这一种的印象，所以他的小学4年级养成长大了，对婚姻不看重。所以我要劝你们了，如果孩子进小学的话，你得按照地区的学校，如果好也不要完全相信，到学校里头找副校长来跟你说，你孩子进小学1年级了，在1年级几个老师的当中，有哪一个老师家庭父母的生活好的，对人的品格好的，不都是教书教得好？小孩子教书坏一点无所谓，也好的坏的差不多的啊。要是做人更好，要求学校把你的孩子分发在那个的学那个的班级里面，请记不记得啊？如果你们所在的地方小学的都不好，我是竭力又竭力劝你们把你们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如果没有基督教的学校，送到天主教学校。天主教和基督教学校现在的一共有多了，你知道吗？现在私立学校有多少？3年前我看尼斯维克的报道，每7分钟增加一个私立学校，每7分钟增加一个私立学校，这个公立学校不行了。 啊，功利性不行的两个原因，头一个老师的素质不行了，因为老师待遇太差，就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济州怎么样啊？我们纽约州的话，老师待遇很低的，所以老师不愿意了。第二个事情啊，跟中国叫 sex education 太早，所以这个孩子身上暴露的那些隐喻的里面不好。所以如果还学校不好的话呢，你们必须要送到教会学校，说明你们要花钱，我也懂得你们花钱的，钱要花的啊，要知道啊，你积下了千万的财产，你儿子没有教好，财产没有用的啊。他说切记在孩子上不要省钱，为了孩子的好处要花钱的，凡是省钱的是最笨的，我告诉你，我现在没有钱啊，当然的，你是如果说不吝啬的话，你也不会有钱的，有钱的人呢都是很小气才会有钱的啊，你别的人很小气，孩子教育不能小气的，你到教会学校也是到教会学校去了，如果这样的话呢还好。第二个，教会学校有这个不好，一般的教会学校学习的程度不好， academic standard 不好，所以他要进好的大学不容易，所以我要劝你们了，小学和初中可以进教会学校，高中不要，高中还是要长大一点了，比较不容易受影响了，到好的中高中的去读书，他以后就能够进好的大学，如果教会学校高中毕业了，进好的大学的机会就少了啊、嗯！我很现实的哈，在我的经验或者我所听见的来告诉你们了，所以这一个的话呢，你要知道孩子的六岁之后了，他以老师为权威了，你一定给他找到好的老师。十一二岁，要给他制造朋友，不要让他自己找朋友，因为他以朋友、小朋友为权威的，怎么制造法？你们要在教会的里面，看看哪几家弟兄姊妹光景好，不是每一个家都好的啊，基督徒不是每一个好的啊。基督徒吵架的还是好多啊！如果这个吵架弟兄姊妹教会很热心的，那不要跟他做朋友，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要孩子跟他的孩子做朋友，说孩子做朋友的话不行的。如果一个夫妇老是吵架的话，孩子脾气一定不好的。如果你的孩子跟那些孩子做朋友的话，你的孩子脾气也不好了，要小心的啊！所以教会要选的啊，我不怕得罪人啊，我为了你们儿女的好处，我肯定是你们怎么样，是吧？我讲话很容易，我反正我下午就走掉了。为了你们的好处的，你们教会都要选的，有哪几家？夫妇的态度好，做人品各方好，对孩子的带领好，如果有了，你们一自己要求这对弟兄姊妹了，好不好？我常常带着孩子到你家，好不好？你们全家到我家吃吃饭，喝喝茶，坐坐聊天聊天。如果来了之后呢，你们大人在一起谈，小孩子一起玩，慢慢做朋友了，对不对？你朋友给他制造的，不能叫他去碰撞的。如果你们啊，我知道中西部啊，这教会都太小了，这同样年龄的人不多，对吧？都是很苦的了。如果你们没有教会中有像同样年龄的孩子了，你们要去问你们当地所在的教会的牧师，在这一个教会的里头呢，有哪几家的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呢，夫妇的关系好，就我们的关系好，而他的孩子跟你的孩子年龄差不多。从你牧师那里知道了之后呢，请牧师给你介绍，然后你找这些美国人呢，好，请他们到你家里坐坐吃吃饭，你们去到他家去常常跑一跑，让孩子有机会在一起，你就要制造孩子的。那我也告诉你了，现在的美国孩子们的亵渎已经从高中加到初中了，你去看社会学校的报告，孩子头一次亵渎最大的机会在哪里啊？在自己家中，在同学的 birthday party， 不知道吧？在美国的孩子同学生日不给他气，气死你了，你这个爸爸妈妈也这么野蛮的，我同学的生日还不让我去的，是吧？你孩子的同学生日是非常大方的，一定要去的。苦在什么地方？开车送去还不能陪他呢，哎呀，我说我送你去了，我陪你了，讨厌，他陪我，你回去完了我打电话给你再来救我，对不对？我养儿女好苦哎，我告诉你，养儿女好苦哎。但是你要知道的，亵渎的这个 birthday party， 是马德光呢，也是这样的，打仗的还不会的啊、哦， 那是这个人歇那个人歇，你如果不歇人家就笑你了，是吧？谢说嗯，没有关系，我反正歇了一口，下次不歇就是了，两次歇过就上瘾。你容易哭到什么地步？学校的门口有送毒物的，送的，谁送？同学送，学校里都不肯，门口送的。为什么送？因为别人送给他，他上瘾了，没有钱了，所以这个反毒的人呢、啊，要他去送，送给同学吸烟的时候，上瘾的时候，把他们买，他才能够转接自己那个吸毒。初中开始，
哦，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怎么样
啊，你们要小心的啊。所以如果没有找到好的朋友的话了，还是非常非常危险，非常非常的危险。即使等到你孩子十一二岁的时候又跟他找到好的朋友了，到十五岁左右的时候他有英雄主义感觉来了，那么你要知道孩子的心理，什么心理？中国人很怪，我去过南洋，中国人在泰国也好，在新加坡更不要说了，新加坡跟我们中国的地方啊，第三个中国是新加坡，头一个中国是中国大陆，第二个中国是台湾，第三个中国是新加坡，是吧？85%都是中国人的啊！你说你到新加坡去看看，都是中国人的，是吧？新加坡也好，在菲律宾更是这样的。中国的孩子以中国人为夸耀，我是中国人。你们孩子在美国以中国为羞耻，有的同学笑你的。行政这几年改了一点呢，要感谢钱学森。钱学森啊，美国把他打不回去的时候，新闻记者在船上来访问他，在广播出了 TV 上了，美国人才知道有中国这么一个科学家。那么这二三十年来了，太多中国的科学家和教授了，美国的印象慢慢改一点了，但不普遍，还有些的美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25年前的时候，我的姐夫在菲拉贝菲亚，他是海军造船厂的工程师，马路走路也美国人打了，为什么缘故？上个林彪的军队把马克奥斯顿打垮了，哦，气我们中国人不得了的。那一个时候了，如果东方人在马路上比较奔亮一点的，他认为是日本人，中国人就不行了。为什么？中国要么开餐馆，要么开洗衣店，没什么好的。中国人还有一件事情叫美国受不了的，是狗肉，有香肉。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中国人这么残忍的，连狗都要吃的。我说他还不知道要吃老鼠的了，我说他还不知道我都吃蟑螂的了，我汗毛都站起来了，我汗毛都站起来，他还不知道吃狗肉的了，是吧？所以他认为中国人是野蛮民族，是野蛮民族。现在稍微改一点了，那么现在这几年更改一点了，他的香港来的人有钱，所以买房子人啊，房子也很难卖。以中国人来看呢，最高兴了，中国人太幸福的，是吧？你们这一边北京，洛杉矶、旧金山，你去看看，你们去看看。如果有中国人来的话呢，全世界买房子最爽快，投一个沙地阿拉伯，第二中国人，是吧？现在美国社会有点改变了，但是一般也是家庭的里头了，所以中国人还不一定主动。所以那个人孩子有自卑，那么我怎么办？我到美国就了解了，我到台湾不知道，我能教的孩子靠着吃软饭。两个菜四个三个菜吃饭吃一个钟头是两个钟头的，哎，这个吃饭跟孩子们聊天，我发现孩子有自卑的时候了，我怎么说？不要说我是中国人，你要夸耀，讲话没有用的，这种话没有，这个笨死的，用这个话来讲的。我倒是跟他们讲到中国人在美国的成就，科学上的成就，工业上的成就，医学上的成就，没有政治成就啊，政治都没有了，经济也很少了，对吧？经济化全美国，这个王安还讲得出来，第二就没有了。王安公司前面是光那个垮台了，是吧？这政治还没有的，经济没有了，这个科学工程方面的成就了，叫孩子觉得很这个骄傲。我到美国了之后，我不会开车，过了一年就学，以后就学了会开车了。有一个弟兄送我一个道吉大车的车。这个车子我创过了，他买新车了，就送给我了。所以我们笑我说，这个车子是越南打仗回来的，这里创装，那里又中国人又不舍得喷漆喷一喷，颜色不大一样的，是吗？就像在战场上回来一样的。那么我们那个开车子很好喽，已经很好了。过了两年多，有十几位弟兄送我有一本 Ford LTD 的新车，三排的，都是那个 Ford LTD 啊，虽然 LTD 小，那么是 LTD 很大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九个孩子，我老大还在台湾服兵役，九个孩子能够一路出来了，我就带他们怎么样，带他们到 upstate 去参观康奈尔大学，去参观，所以孩子很小了，上康奈尔大学，住在罗切斯基我弟兄的家里面，他们一起住，爸爸，人家房子这么好的，我说你不要以为在中国人就像纽约一样的，环境也差，房子也差，我说为什么缘故，他们在读书上什么的为学位，他们工作上是什么呀，叫孩子们炫目，带他们孩子几个地方走了，到拿到了房，到头人头，然后在那边的蒙特尔再开回来，我一个人一天开11个小时，看到眼睛都直直的了，忘不过来了，所以我一个人开车了，是吧？那么带他们是什么呢，叫他们以中国人为夸耀，你讲了没有用的，那个这种光景来影响孩子心理上的光景，叫他们对着读书那个有了兴趣，有了自己真正自己的，那这是一个了，到18岁左右了，孩子如果挽回不过来好好读书的，挽回不过来，对吧？我有个孩子就挽回不过来，所以没有进大学，我有两个孩子没进大学，没进大学，我有一个儿子欢喜美国女孩，追呀追呀追上了美国女孩，他也不读大学，我开头是很不能接受，现在很欣赏。美国人跟美国人婚姻啊，有一个很为难，跟我们很隔开的。所以我这个儿子去跟美国太太的时候啊，看看常常不到我们家，为什么呢？我们全家去讲国语，他听不懂；讲英文好累，也不会讲笑话。所以他来他们坐了旁边的，我也觉得不好。所以我儿子常常一家的，很难把他带来的。不过有一个好，生出的孙子真漂亮，可是中国人生不出来的，混血的是真漂亮，不光漂亮，性情上很开朗，我是好喜欢好喜欢的，所以有他的好处的。我有一个的儿子，就是我在本来眼睛到脑子有问题的，也没有读大学，娶的太太现在是圣约翰大学的教授，自己大学没有读，太太是 PhD 的，大学做教授的，家庭非常好，一点都没不好。我们也怕他学问上太悬殊了，所以也有别的姐姐来问他弟妹了怎么样，很好。我的丈夫虽然没读大学，对世界的眼光、对世界的看法很好，你的事业做得非常好，事业做的比哥哥拿的 master 的钱还要赚得多。那是美国，台湾很难的啊，就在美国这个环境了啊。但是这个的话呢，无论如何了。到底没有受了大学教育，所以他还是用信用了娶到这么一个的太太的，对吧？平时的话就很难了，所以你们呢，总都要小心的，能够把孩子好好的照顾他，叫他以后走到大学的。我这个孩子乃是我自己生活的，也不是我的生活，那是在台湾的时候小学，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义务就中到高中去，到初中的是小学的，所以初中毕业考。考国中的是吧？国中最好，私立学校不好的。我也知道，我们家住的地方一个对面一个小学，毕业的时候很少考国中的。所以我们托了一个的亲戚，在教育界的，找到一个好的学校的校长，专门当一次家，法律上没有错误，心中是虚假的。当过家，户口搬过去了，孩子到那个学校了，家就搬回来两个礼拜，床都没有搬，每天睡地上。这样孩子那个小学就毕业了。老师就告诉我们说没问题，这个考试各种没有考取，这么一下失去了读书兴趣，恢复不过来的。我说了这个我没有办法懊悔，那他自己考不取吗？到了美国了就好了，我就告诉他，到美国的话呀，美国学生笨得很，中国学生也聪明的，你在台湾是功课再差，到美国是正超过他们的。所以我也常常讲，除非你碰见犹太的同学，你不一定超过，除了犹太民族之外，哪一个民族不在我们中国人眼中的？我这么鼓励他了，但我做了一个错事。他和妹妹同班，妹妹成绩好，比不上。我做了一个错事，这是我的错误，所以他以后不肯读大学。他做事赚钱，赚了钱买东西送给弟弟妹妹，表现出他好。他这方不好的东西，另外方面表现好了，这心理上自卑感的反感，你说啊，自卑感的反感了，我还都不懂。所以我这个孩子就没有进大学了啊。很聪明一个了，就是初中考试一错了之后了，没挽回过来。到美国了之后就疏忽了一件事，就跟妹妹同班，应该分开就好了。 啊，分开就好了。所以这些事情啊，你要知道孩子的心理的光景了，你要来带他，过程不同的带他，按照年龄不同的。那这是第三件的事情，你们要该注意了，他的心理上的不同，年龄不同而心理上的不同来带他了。第四件的是，你们必须要知道，孩子等到超过你父母的保护的网，你外面东西进来的时候了。有的好有的坏，你要很小心的，要去好好去注意他受了一些什么影响。你要知道一件事，孩子到了十二三岁，你不认识孩子，孩子认识你，你要知道的哈。他知道你的标准是什么，他告诉你的话都是你所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他不告诉你的，他照样做，你知道的啊。你还不明白吧？所以你呀，眼睛啊要放得远远的，耳朵要放得远远的，来听着来看着，不能当面看的，当面看他都是假的，不跟你真的了。所以我是藏着什么？我有好多 FBI， 靠着 FBI 呢，靠什么？靠着哥哥姐姐知道弟弟妹妹的光景。我们来的是占个便宜啦，大的孩子都已经到了高中了，还是中国的文化，要变坏也变不坏。变坏的是小学和初中会变坏，所以大的哥哥姐姐跟他们接近，然后知道一些光景了，我们才知道孩子们有什么事情。你比方说孩子到了初中一年级吧，有一次听着他们在聊天啊，我不坐在旁边的，坐在旁边他们就不讲的啊，他们讲什么？我们怎么到世界上来的？都是爸爸妈妈要我们的，爸爸们避孕不小心怀孕啦，是生了我们啦。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在初中一定听你这个话，你不要以为他没有听见。这是一种肚子里头出来的话，破坏儿女跟父母之间的感情。怎么办？你听见了怎么办？我不懂生死了。还有一句话，父亲母亲为什么养育我们？人他盼望老就是养老，他养育我们是自私的。哎呦，好厉害哦！初中的学生哦，讲这样话哦，我们小的时候做梦都没想到这个话的哦，做梦都没想到这个话的，这怎么办？哎呀，真难死了！现在呢，只能够当时表示，那祷告也不知道神的引导是什么，你懂吗？这个很苦啦，祷告来祷告去，过了一个礼拜了之后，才开始有点的话，怎么话呢？我们吃饭啦，我说他吃饭都吃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的。吃饭，我跟我那人坐旁边，哎呀，这是个老十一啦，这十个吗？还是个第十一个吗？是吧？老十一了，我那说你去生啦，你不疼的啦。哎呀，我说没有办法，我生不出来呀，只好你生啊。我们给孩子们知道，我们欢喜孩子，不是避孕不小心怀了，只好生了，啊，是欢喜孩子的，宝贝孩子的，那这是一件来打掉了他在地上所听见的话的。第二件事情。啊，过几天不要同时讲的啊，同时讲的他就很敏感了，是吧？过几天跟他讲了，哎呀，我养育你们是为了你们好，为了你们的钱，自己的以后好的家庭。等到你们结婚了，你们就搬出去，我不当大家庭的。你们如果好，我到你们家做客；你们如果不好，请我吃饭我也不来的。爸爸妈妈年老了，爸爸妈妈自己住；爸爸年老了，经济我们自己负责，不会靠你们的。给他们知道我养育他们管教他们是为他们好。那么这个应用好吧，我再讲个应用啊。应用我有一个儿子在高中的时候发现一个教会中一个女孩，女孩好 sweet 是吧，男孩子看女孩子要 sweet 的好甜的啊，这个是林黛玉型的，你说风吹进去会倒的。啊，对不起哈，啊，我说我就不讲了哈，你们女孩子注意你们的身材啦，注意这些东西啦，啊，这个叫做朋友什么样的哈，那个女孩子就很 sweet， 很 sweet 嘛，她很喜欢，那么好啦，喜欢就喜欢啦，我就调查，以后也不会太调查就知道了，这个女孩子的父母情况很坏，经常吵架，吵架还不晓得缘故，因为这个的爸爸。他的祖父有好几个小老婆，这小老婆生的，你知道吗？这小的时候了，家中有几个大老婆小老婆吵架的， 这个爸爸是这么家庭长大的，是他自己结婚的时候跟太太常吵架，是个女儿很 Q， 这个很觉得喜欢的，是我跟我的儿子讲了，这个女孩子很漂亮，我看她也很喜欢，不过她个性怎么样？他说爸爸说什么？装的。他说什么？他们就问我的，我的问的话他听懂了。我说脾气怎么样？他脾气很好啊，怎么一直好的？有的时候不好，哎，这说出来有的时候不好，因为他喜欢了嘛，他不讲他的弱点的了，他说，怎么就不好啊？一脾气来的时候就不能控制，啊，那我怎么问人呢？你要知道哈，女孩子很 sweet， 脾气不好你受不了的哦，受不了的哦。对，等到以后脾气不好的话你受不了的，哎，爸爸不要紧，我改他。哎呦，这么伟大我改变他。哎呀，我的儿子啊，没有这么简单，我信主这么多年了，都传道这么多年了，圣灵之功还改不了太多了，啊，你要改他。哦，不一定，他能改，那你说他不能改，我轻看他，对不对？那只好好了，你去改咯，说改一改改，过了半年，过了一年多了，改得怎么样？还不行，他说怎么样？很难改哦，很难改哦。他说我再试啦，哦，再试啦，再试，再过了半年多，怎么样？改了很少。我跟他讲了，某某人啊，你如果喜欢，你就要跟他来往，来往你们结婚，你要预知道的，结了婚的时候，我常常发脾气，到那个时候你为难的。我也告诉你了，你要跟他来往结婚，你就要出去。我爸爸会没办法拦住你，也不可能拦住你，我不会拦住你。如果你们去了不好了，我可以跟你们保持去，你没有办法保持去，对不对？所以你要考虑到你以后生活到底是如何，因为婚姻是你的，不是我的。娶太太不是给我娶媳妇，是你娶太太，你要考虑的。嗯，我考虑。过了三年。哦，三年了，他才发现不行了。他跟我讲，爸爸，不行了，改不好了。我说你要改不好，你要不能够马上就放的，慢慢给他一点的感觉。什么叫感觉？电话讲了短一点，不要打电话找他，也不要不找他，是吧？以前每个人每天打，过两天打，以后过三天打，他打电话给你了，哎呀，讲说，哎呀，对不起，我很忙了，慢慢。脱不开的时候，我这个孩子为了脱开这个女朋友，他得换一个周期的书脱开的。以后女孩子有男朋友，跟大家脱开的，也脱开了。哦，不容易哦，婚姻问题真是不容易哦。到这样脱开了之后啦，等到以后他结婚了，哦，现在的太太是非常非常好。这也就是我们聚在一起，我说，哎，某某人啊，当初啊，哎，爸爸。很感谢你，很感谢你，真的感谢了。慢慢来的哦，我有一点，这个点是什么呢？婚姻是你的，家庭是你的，不是我的，是吧？你好，我到你家做客；你不好，你去受苦，我苦不到我身上的。是这种在孩子身上呢，就要他知道他的责任，知道我们对他的盼望和要求，并不是我们要养孩子了，或者我们自己养老的。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你要知道孩子的北美所受的影响，你要在他不对的影响的里头了，要用方法来把它改过来的。那么正光经的里面呢，我要再跟大家来提到，我已经提了，就是上午已经做了准备了。一个人地上的价值乃是品格，品格上有好多方面的，像圣经的教导，头一个孝敬父母，对不对？十条诫命，头上四条诫命跟神的，后六条诫命对人的，对人的诫命头一条是孝敬父母，对不对？这跟我们中国文化都很相同，完全相同的，孝敬第一。但是请问，你的孩子会不会孝敬？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中国人孝敬的，说你孩子会孝敬，没这件事，没这件事。要你要给他好好影响你的孩子，在影响你孩子的事情上了，你要发现，中国的话很对。身教胜于言教，讲孝敬没有用，是你表现孝敬才有用。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给你们听。我有一个在大陆的一种在教会中间的40年的朋友，到美国来已经20年了，跑到20年多了。有一次 他的太太我们都很熟了，到我们这来谈。他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已经进大学，儿子在高中了，跟我谈说他的女儿不叫他妈妈的，从来不叫妈妈的，已经有大学了。喂，办好了。喂，什么事有吗？不叫妈妈的。妈妈一面讲一面哭，一面讲一面哭，我里头笑，活该。为什么活该？这位姊妹嫁给我所弟兄那些弟兄之后，从来不叫公公婆婆的，从来不叫公公婆婆的。公公婆婆跟他一边住，饭烧好了，喂，饭烧好了，说女儿长大了，喂，也饭烧好了，你知道吗？自己种下去的。圣经怎么说？种瓜的得瓜，种的种豆的得豆。你孩子的表现是你种下去所有的种子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叫你孩子孝敬，最要紧的，你有没有孝敬你父母？你如果没有孝敬你父母，你不要指望孩子打得回孝敬，你妄想妄想。但是我有一个为难，我为难什么呢？我的父母在上海，我的岳父岳母在西北，没法孝敬，怎么孝敬啥呢？这我在台湾结婚了，这我没那么孝敬的，没办法有榜样给他们看的了，这是很难的、我也不讲，讲也没有用的。我们到美国来了，到美国来了，过了一年，我那个这个阿姨有个写信来，也到美国来，他有个儿子早在美国了，也不过是稍微早了一两年就是了，叫儿子给他到领事馆去要求探亲身份来，他儿子就不回信，老是忙忙忙，就我们催也是忙，说我也是忙得不得了。有一次我发现不行了，只好我来劝了，所以我看见这个的内地就跟他讲了，我说我知道你的情况，他还在读书，太太已经做事了，家庭的经济是太太赚的，是 one bedroom 的一个 apartment， 爸爸来了怎么办？这爸爸妈睡 bedroom 的好呢，还他睡 bedroom 好？这 bedroom 给爸爸妈睡，那他睡客厅，跟太太怎么讲话呢？他自己睡 bedroom， 跟父母都给客厅，那怎么好意思对着父母呢？就只好一个办法，不回信。这个子还是年轻的心理的哈，所以我就跟他讲了，因为我那人在13、14岁的时候，我的岳父是医生，到西北一面做医生一面做传道的，我那个是大女儿送到了上海学医，学医学，在学护理的，住在阿姨家，所以阿姨如果像个父母带她一样的，所以我跟内地讲了，首先必须你办了，我没有办法，办完了。你的父母不在，这样他就办手续了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手续了。我说我只有一个条件，每个礼拜做梦来看你父母，没有别的条件，是够了啊，不必贴钱给我，哎，真不必了，一个礼拜我来看一次啊，你不能不来看，就住在我们家，好了，得办手续了。那么有机会了，我们对着阿姨怎么一个对待？所以我们孩子都很惊讶，对着阿姨和姨父这种的态度，印象进去了。什么叫孝敬父母？够了吧？还不够，还不够是什么呢？那是我的孩子跟祖父怎么没有感情的？我祖父怎么也从来没送过礼物给孙子的，也从来没有写信的那个卡片的，是什么叫祖父祖母？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祖父祖母，反正知道爸爸的爸爸，你不知道的，所以我就很难哟，很难能够带了。那我自己跟父母都很好，我没有办法叫儿女跟父母好，很难了，怎么办？真是要求助给机会。我跟你们讲了，但我到美国了之后3年几年之后，人家送我一个 Ford ATV 的，送我了之后，我跟孩子讲了，到了暑假爸爸妈陪你到华盛顿去，从来没有全家出去过的，这么多人怎么能够出去是吧？所以大家说好了，说好了之后啊，乃是在华盛顿去一共住了3个晚上，住了4天啊，我的时间都安排好，他们的时间都安排好，哪一天去华盛顿 DC 的彭弟兄姊妹家都安排好了，就很好了。好了，开车前一天，我的第二个儿子，因为大儿子不在，第二儿子做代表，给我来办家事。爸爸明天要走了，请你开车，所有的汽油钱、公路上的配套、参观的买门票、中午买中饭，全部他们负责。啊，开车不好我开，他们不会开的。我说不要不要不要。爸爸带你们到美国到3年了，还没陪你们出去度假，写从前没有车，这次有爸爸请客 啊，对，不要这个爸爸，我们也赚钱了，这笔钱我们应该付了啊，应该付了啊，给我们一个机会了。哎呀，这不是给你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了啊，谢谢你们客了啊，谢谢你们客了。这讲了讲了之后，正好家宴是我请客啊，陪他们出去三天再回来的。回来开车回来快到家了，我这个第二个女儿非常调皮的，就说：“哎呀，你们这次出去玩了，开心不开心啊？”他说：“开心。”说：“回来好好听话，学我的口气。”这无所谓啦，这个家教就是啦，所以大家很开心。过了两个礼拜，我要回钱到上海给我的父母了，我的机会来了。我跟孩子们讲，我要回去给祖父祖母了，你们要分一点钱给祖父祖母吧？要多少啊？你听到口气你知道了。我说不要多，大的3块，小的5毛，那么3块也是钱哦，你说吧。但是我已经请他们客了，不好意思不给了。好了好了，3块就3块了，小的5毛就5毛了，凑在一起20块钱。对，我的我加上我寄的钱了，加了20块，我还是给祖父祖母的。过了1个月还不到，我爸爸来信了，收到我钱了。我的妈妈哭了，这个都是给孙子礼物，孙子还送钱来了。最觉得受感动的最小的孙女儿，洗一次碗一个筷子，两个筷子给祖父祖母的。哎呦，我妈妈好受到感动了，所以我吃晚饭把信读给他们听，他们觉得非常有荣誉感，非常有荣誉感。过了几年，我的姐姐头一次回到中国大陆，没有劝他们，我没跟他们提，孩子凑了150块钱，让祖父祖母买一个4寸的，那个只有4寸的这个电视机，我说什么的。再过了几年，我第三个女儿高中毕业，纽约的 Chinatown 有一个儿童歌唱团在中国大陆去表演，叫我女儿做 conductor 做指挥啊，是吧？高中进大学还没进了，所以他就去了。哦，我们也很高兴啊，有机会去了，是吧？那就多多花钱的哈。去的时候到了北京，到了天津，到了西安，再到了上海，上海5天，每天晚上政府厅吃饭，有一个晚上推不掉，4个晚上推掉了，陪祖母吃饭，跟祖母在一起吃饭的。我妈妈好紧张，哎呀，这孙女儿来了，她美国来讲英文的，哎，谁会讲英文的？这个爸爸回来还会讲中文的，很高兴了。是我的小女儿，我这个第三个女儿了，每天陪着祖母吃饭，陪着我，比如说我妈妈是高兴得不得了了。啊，人走了，要走了怎么办呢？我的女儿说：“哎呀，要走了，应该抱一下祖母，是吧？中国没这个规矩啊，中国没什么，甚至要抱的是吧？这个做做美国的很稀普通了，要抱的是吧？他觉得不抱的话没有机会了。”所以临时要下来要走的时候啊，我祖母还在楼，我妈妈在楼下来送她的，机动车都来了，抱着祖母，哎呀，她也哭，我妈妈也哭，哎呦，哭的时候，我妹妹在旁边，哦，飞机快开了，快上车，这样走掉的，走掉了，常常写信给妈祖母，联系起来的，我家4个孩子到大陆了，看祖母去，啊，特别我的有一次大儿子要去了。我的祖母，我的妈妈很肯定的哈，3个孙子去过了还不满意，这个大孙子没有去，你说为什么你哥哥不来呀？为什么你哥哥不来呀？是吧？大孙子没去是吧？那我的大儿子的工作不是太稳定，肯定不是太稳定。那以后我弟弟妹妹怎么说？哥哥，你去了，飞机票我们凑了，那你凑了，那大哥也不好意思，好不容易终于凑了钱了，带着孙子去了。哎呦，我的爸爸为着孙孙来了，他为着饭店去吃饭，我这个老人很开心啊，他不过孙子了，是孙孙来了，哦，亲我都没有饭店吃饭的，老人心里你知道吗？这是老人的心里的，所以我们的孩子对着祖父祖母当时的非常的好。怎么？你必须要花脑筋的，都是口上讲，带他什么？养成功孝敬父母都是讲话讲的，所以我总是有的时候教导讲了，我经文法门也讲了，是吧？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的话，是你的 privilege， 是你的权利，是你的享受，还不是你的责任，你要知道的哈。你叫父母能够高兴一点了，是叫你快乐了，不是说你钱给父母了啊，只怕钱他不要你的钱啊。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总要把孩子啊慢慢带上的，那这个带上的话呢，品格中间呢慢慢能够提高了。那这种过程怎么样呢？你如果你的孩子四五六岁在品格方面还没把他带上，这就错了，这就错了。你说父母没有尽职，你知道啊，但孩子长大了你会懊悔的。那说第四点，第五点要大家注意的，带孩子不要学美国人，也不要学中国人。我在台湾三十年前就讲得到了，中国人讲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爸爸对的是对的，错的是对的，因为他是爸爸。我说绝对不合理，爸爸对的是对的，错的是对错的，不是因为他是爸爸，错的就是对的。我说当时我在台湾叫好多人让老人反感的，你不要中国文化。我说我是不要中国文化，我只要圣经文化，我不要中国文化的。圣经圣中国的文化有好多跟圣经符合的，我接受的。圣经的中国的文化跟圣经不同的，我不接受的。我是接受中圣经的文化，不接受中国的文化的。我在美国也特别劝移民过来弟兄姊妹啊，你们懂个书还不要紧，你孩子长大绝对不可以讲我们中国人这个事情不可以做的，不能讲的啊，在中国文化啊，我们中国人不这个事情不可以做的。我告诉那些移民过来的，你跟孩子我们中国人不可以做的，头一个他说真讨厌，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就好了。第二个，孩子如果还是含量一点不跟你讲，孩子如果不含量一点，爸爸你为什么穿西装啊，你为什么戴领带啊，你中国人穿旗袍大褂，你中国人啊，为什么你的衣服穿美国的衣服，你要我生活还在中国。如果这么一讲哑口无言，你没有办法讲话的，对不对？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这也不是美国人。美国人我昨天讲了，受了毒威的影响了，怕孩子摧残他的天分， always say yes never say no， 孩子是终于到一个地步了，根本不能够好好的一种生活了。我昨天跟你们讲了两件事情，我在美国所看见的。一个，寒战的时候学生示威是吧， Kent 打死四个人，尤其伯克利图书馆烧，哎呦。第二个 Hippie Movement， 年轻的 Hippie 到加州去了是吧，那是美国的。这两个还不算，现在美国社会中间发现的，小的时候对孩子没有管教，孩子长大心理上没有安全感，听得懂吧？哦，人的安全感那是小的时候父母给你管教啊，你们听得懂我都还佩服了，我肯定就听不懂。我问说为什么，他们就跟我解释了，你们在台湾有没有去远足，去爬山啊？如果去爬山有没有得过吊桥，有，敢不敢走，吓死了，人家都走过去了不敢走，人家都爬过去了都不敢走的是吧，看见下面这么风的，哎呦，风吹出去还摇的，说不敢走，幸亏旁边有两个绳子，对不对啊，不是栏杆的哈，两个绳子的是吧，绳子是什么，不可以过那边，不可以到那边，在这个范围，对吧，这个就是安全。这小的是父母，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是你的安全，你这让他做长大没有安全感，这心理学这几年的发展啊。所以这件事情上呢，我要劝你们的，绝对不能选美国人，你这对孩子 always say yes never say no。 圣经的标准怎么说，儿女要管教，如果不是管教了私生子了，哪一个儿女不受管教的。第二个，中国的这父母不敢管教的，怕孩子管的时候不尊重你。我刚才已经讲了，圣经讲了，管教了之后他会尊重，不管教不会尊重的。那第二件事情了，第三件的事情要管教，实际记得，四岁以前，四岁之间没有打孩子，四岁之后不能打了。你要知道啊，这父母说还小啦，还小了，他也不懂啦。你在四岁之前有不好他有不对的事，要劝他，要警告他，再不听要打他。打，我听比尔高尔的话很对，你的孩子在两岁多一点在客厅看见他玩一把刀怎么办，你把刀拿下来放到柜子上头是你错的，教了孩子教不好的。你怎么办， 搞得白宝宝倒不好玩的，还割破